纵容政治操弄，专家最新报告 Facebook 政治广告有 83% 标示错误，同欧盟唱反调，法国独自宣布不抵制北京冬奥，澳洲副总理确诊，曾经同英国副首相运输大臣会面，德国新外相访问布鲁塞尔，说欧洲主权包括价值观竞争，路透社说国际网球总会明年不在中国举办世界巡回赛赛事，前加拿大太空局工程师因为涉嫌同中国公司合作而被指控。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一份由比利时和美国专家合作研究的报告今日出炉，显示 Facebook 自2020年7月至2021年2月间错误地标签了上万则政治广告，错误比例甚至高达 83%。 对此专家警告， Facebook 这个失误恐怕将会纵容政治操弄，对民主社会造成威胁。根据法新社报道，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合作研究，分析自2020年7月至2021年2月间一共3380万则 Facebook 广告，发现 Facebook 审查政治广告的机制错误百出。报告指出，在 Facebook 审查政治广告的189000个案例当中，其中117000例是漏标应该被列为政治相关的广告，40000例是错标不应该被列为政治相关的广告，错误率高达 83%。 研究团队对此指出， Facebook 在审查广告内容时重度依赖扫描关键字的自动系统，部分就由人工审查。这份调查报告涵盖了 Facebook 两个主要的客户市场，美国和巴西的大选，因此专家亦都警告 Facebook 的这项错误很可能导致政治操弄的威胁，让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研究团队还指出， Facebook 的错误率在美国以外的市场尤其严重，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来西亚，有高达 45% 明显是政治相关的广告没有被标示，其他各国譬如马其顿、阿根廷、土耳其、葡萄牙、法国和塞尔维亚，每四则政治广告就有一则没有被标示。据悉， Facebook 在剑桥分析事件之后遭指控被外国人士利用来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Facebook 甚至一度暂停接受美国境内的政治广告，但研究团队亦都查出，在 Facebook 官方宣布暂停期间，该平台上出现了超过7万则政治广告。对此该研究团队强调，如果 Facebook 没办法准确筛查出不按规定显示出资者的广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可以借此散布假消息，而用户看到这一则广告而且没有看到政治广告的标示，可能就会放松戒心，不会知道它可能带有政治操作的恶意。继西方多国陆续宣布抵制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法国却一改日前同欧盟共同进退的态度，突然独自宣布将不会跟进对北京冬奥实施外交抵制，引发舆论热议。据路透报道，针对西方多国陆续宣布因为人权问题对中国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法国一改早前话将会同欧盟协调一致的讲法，当地时间9号独自宣布将不会对北京冬奥进行抵制和制裁。法国教育部长布朗克表示，体育是自成的一个世界，必须受到保护，不被政治干扰，所以法国不会实施外交抵制。然而布朗克亦都强调，虽然法国体育部长马拉西内努会代表官方出席北京冬奥，但中国违反人权的事务必须受到谴责。而在此之前，法国总统府7号曾经发声明指出，法国注意到美国等一些国家已经宣布对北京冬奥实施外交制裁，法国希望在这个议题上能够同欧盟同步，有同步的共识和做法。据悉，目前五眼联盟已经合体归队，以美国为首，澳洲、纽西兰、英国、加拿大已经全数宣布将会对中国2022北京冬奥实施外交抵制，将不会派遣官方和外交人员与会。 不过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今日又表示，这个问题必须在欧盟统一立场层面最后决定，法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立场尚未定案。尽管目前欧盟中已经有国家先行宣布部分抵制北京冬奥会，对此有分析指出，法国巴黎2024年举办夏季奥运会，要抵制北京冬奥会具有微妙压力。除此之外，法国教育部长布朗克对传媒表示，他不会前往北京，但是体育部长马拉西内努将会代表法国政府出席北京冬奥。另外，据法新社援引一名官员的消息表示，法国教育部长布朗克这一番言论应该表明，法国没有考虑全面抵制北京冬奥。澳洲副总理乔伊斯日前抵达英国伦敦出访，拜会副首相及运输大臣，而他在8号辗转飞抵美国华盛顿参访时，病毒筛检结果为阳性，而且出现轻微流感症状，目前正在隔离当中。根据英媒 BBC 报道，澳洲副总理乔伊斯先前才抵达英国访问，拜访了副首相蓝韬文和运输大臣夏博斯，不料他在12月8号抵达美国华盛顿特区之后，进行病毒筛检之后，结果却呈现阳性。乔伊斯表示，在离开英国之前，筛检结果都是阴性，不过他抵达美国之后，身体出现了疲倦的症状，同时腿部亦都有疼痛，因此目前他至少将会隔离10日，并取消和美国官员的会晤行程。而和乔伊斯一同出访的官员，目前的筛检结果尚未验出阳性，而现阶段副总理留低的传染风险仍然尚未可知。而乔伊斯亦都曾经向澳洲传媒透露，自己在英国参访时，曾经在伦敦为圣诞节购物。继去年国防部长达顿访美确诊之后，副总理乔伊斯成为澳洲最高级别确诊的政府官员。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2月9号访问布鲁塞尔，在拜访欧洲联盟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触及中国及俄罗斯议题。他表示，欧洲展示主权不只在于军力，还包括价值观以及经济及技术等竞争。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8号上任，9号就旋风访问法国、欧盟对外事务部以及北约。他先在访问巴黎时表示，欧洲需要就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议题商定共同对策，以及必须继续追究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案。随后贝尔伯克赴布鲁塞尔拜会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他表示，提到欧洲的主权不只是军事力量，还包括欧洲公民力量、价值观以及经济及技术竞争等。而波瑞尔表示，期待共同努力坚定促进欧盟的价值观和利益。他亦都表示，两人会谈时有提到中国，但并没有进一步谈论。贝尔伯克亦都拜访了北约总部，会见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他提到俄罗斯近期向乌克兰边境增兵，强调北约是欧洲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新政府非常重视对北约的承诺。贝尔伯克以对北京立场强硬闻名，认为民主欧洲和独裁统治的中国处于制度竞争的关系。外界认为贝尔伯克可能利用中国或者台湾议题在上任初期展现领导力，而他强调的价值观之争能否落实受到关注。路透社12月9号报道，国际网球总会 ITF 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证实，明年将不会在中国举办世界网球巡回赛赛事。一位 ITF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2022年 ITF 世界网球巡回赛的男子或者女子赛事都不会安排在中国举行。中国女网名将彭帅先前在新浪微博发文，遭到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之后贴文被迅速删除，相关内容亦都被全面封锁，引发各界关切彭帅的人身安全和下落。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WTA 今个月初以彭帅的声音被打压，加上参赛选手和工作人员可能面临安全风险，决定暂停所有在中国举办的女网巡回赛赛事。在2019年底 爆发中共病毒疫情之前的最后一个完整赛季，中国主办了大约25场 ITF 女子赛事和15场男子赛事。世界网球巡回赛是精英级别以下的职业赛事， ITF 女子世界网球巡回赛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大约500场比赛，奖金从15,000美元至100,000美元不等。同 WTA 不同的是， ITF 在中国没有大型职业赛事，彭帥的知名度让他的情况受到高度关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宣布暂停中国赛事的决定之后，获得西方舆论的普遍赞同，其中包括知名网球选手和人权活动人士，同时亦都推动了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浪潮。加拿大太空局 CSA 的一名前工程师因为涉嫌同一间中国航空航天公司合作而被指控。 CSA 在12月8号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接受加拿大骑警调查之后，61岁的前 CSA 工程师郑曼平礼拜二被指控犯有失信罪。郑曼平可能在12月15号在魁北克省朗基尔出庭受审。加拿大环球新闻报道，加拿大骑警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根据事实，郑曼平涉嫌利用他作为 CSA 工程师的身份，就在冰岛安装卫星站设施的协议进行谈判。据称郑曼平代表一间中国航空航天公司行事。加拿大骑警说，加拿大太空局是加拿大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构成需要保护的战略利益。根据提交给移民局的指控文件，涉嫌犯罪发生在2018年7月1号至2019年5月30号期间，发生在CSA 总部以及多伦多、渥太华、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其他地方。 CSA 表示，由于对郑曼平在工作之外的私人活动感到担忧，郑曼平的工作在2019年停止。据报道， CSA 开始了内部调查，限制了信息获取，然后将其担忧转发了给加拿大骑警。报道说，加拿大骑警目前还正在调查被解雇的科学家邱香果和他的丈夫郑克定是否将知识产权从位于温尼伯的绝密国家微生物实验室传了给中国。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